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好奇的法学学生到传真相的律师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4月4日。我是2013年的时候得法的，那个时候读大四，得法对我而言是一件神奇而艰难的事。我是法学学生，大一刚刚开学，我无意中选修了一位老师的课，老师教授的是中西方文化。即使没有选上这门选修课，从大一第一次踏进这个课堂开始，我就坚持听课。老师在课上会提到修炼界、好人、圣人等等词语，我听得特别认真，欢喜。就这样，一直到大三，我决心去问问老师，他口中的真理到底是什么。老师没有正面的回答我。大三的时候，我回到家乡过暑假，望着门口空空的大路，心里想着，如果老天能够把真理给我就好了，我愿意拿一切来求真理。直到开学，我课下追问老师，他口中的真理到底是什么？老师在我手掌里写下了四个字：法轮大法。那天，我就得法了。大四那年很快乐，我每天都学法，经常学到凌晨也不困，还参加了当地的大法弟子的学法小组。我虽然没有祛病的感受，但心中的法理足以支撑我的一切。当时我对法轮大法被污蔑的情况一无所知，仿佛没有经历过那段迫害时光。后来学法时，我意识到是师尊抹去了我的那段大法被污蔑的记忆。我是为法而来的生命。大四毕业后，我回到家乡，出于刚刚得法的兴奋，我决定向家人坦诚一切，但家人并不理解我，觉得我是被人骗了，我感到很难过。恍惚之间，我感觉到家人们在天国世界的众生向我下跪，请求我救救他们的王。我决定不急于一时，潜移默化地向他们展现大法的美好。一个人在家修炼的时光，让我渐渐褪去刚刚得法时不顾一切的兴奋和冲动。我开始在网上讲真相，通过邮件向好友发送真相资料，加入在网上写文章、转发真相文章等等。那个时候一点也不害怕，虽然做的事情都是非常敏感危险的，却没有出现安全问题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好友的消息，他告诉我说，他因为在网络空间转发大法真相的东西，他被公安局带走了，还说公安局也在观察我的账号。我当时大哭了一场，非常的气愤和难过，心里想的是，为什么好友要遭受这样的迫害？我认为任何人、任何事都不能钻空子来阻止大法弟子的信仰。好友最后还是在公安局声明放弃了修炼，公安局没有找我。我跟好友发了一段信息，大概的意思是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并没有因为追求神奇或者为了得到什么而去信仰，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。 我想挽回好友，但好友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驳斥了我。最后，我与他没有进行深入交流，我不希望他因为劝我放弃修炼而犯下更大的罪。我意识到，网络虽然可以用来讲真相，但国内的网络不安全，也会带来很多猎奇心、好胜心、执着于情与显示心。于是，我开始从第三人的角度去向身边的朋友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，但我很难向陌生人开口，身边的朋友圈子也太小。我开始萌发了成立资料点的想法，一个人制作资料，一个人发放。我让不知情的父母帮我采购了一个彩色打印机，自己摸索着打印资料，发放给身边的居民。很快，我发的真相资料几乎覆盖了一条巷子。我又开始向邻近的老居民区发放真相资料。家里突然被告知要拆迁，于是我们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小区。我又开始在新小区发放真相资料。有次我去政府机构办事，发现墙上挂着一个牌子，里面写着某某人是法轮功学员，要重点关注。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居住的地方也有大法弟子，但我从没有碰到过同修，一直独立做事，同时也更加注意安全了。后来，因为我去外地参加司法考试培训班，资料点停了半年多。我考上律师证后，在一家律所实习。实习的半年，收获了很多常人的荣誉和赞美，得到的奖杯、奖状可以摆满两排书架，在省级比赛中崭露头角。律师执业后，还多次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在电视节目中。我沉浸在这种幸福的表象中，渐渐的，晚上不再学法，几乎成了一个追名逐利的常人。即使这样的令人羡慕，可我深知自己这半年并不好受。我深刻地意识到，如果一个生命得了法，却又离开了法，这种感受几乎是绝望的。我能感觉到一种力量在把我拉离大法。后来，我因为律所主任的引诱，犯了感情上的错误。过年的时候，我想终结自己的生命，又想到父母的养育，才艰难地打消了这一危险的想法。我再次拿起了大法书，决心如果真的要放弃生命，那我就放弃人中的一切幸福、名誉和财富，一定要走回大法。年后，我得知那位主任得了癌症，心里放下了对他的仇恨，有次当面向他讲述了大法真相。当我开始想着救人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才是真正的走回了大法。律师实习转正后，我搬到一个高档小区居住，继续运作资料点，发放真相资料。不知不觉，我已经从一个令同修羡慕的新学员变成了一个老学员。这个时候，我已经经历了很多，心里对法的理解不再表面，慢慢地丰富起来，越来越能够包容、理解这个世界。在和父母讲述真相的时候，不再像一个愤青一样批判共产邪党，父母也能理解我的话了。妈妈甚至夸奖我，说我如果在乱世，一定是个智慧的英雄。由于我的律师身份和常人荣誉，我在和朋友讲真相的时候，会通过我的见识和经历，劝说朋友三退，效果很好。在去检察院办事的时候，一个检察官说他最近在办迫害法轮功的案子，接到了好多的电话。我告诉这位法官，法律并没有规定法轮功是邪教，如果不能依法办事，而是依政策办事，事后追责起来，没有人能保他。他说他知道这个，帮法轮功辩护的律师也是这样讲的。我在和警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也会提到法轮功的真相，告诉他们要保护法轮功学员。 有的时候会收到好的反馈，也遇到过激烈反对的人。我往往不再对呛，而是表达出兼听则明。即使你不认同我的观点，但你肯定也不会赞同中共践踏法治的做法。理性的态度往往能够获得对方的理解。我虽然得法晚，走了弯路，但在师尊的庇护下，一个人独自修炼，也闯出了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。几次搬家，让我把真相资料发得更多、更远。接下来的路，我一定走好，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切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个青年新学员的宵夜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日。母亲已修炼大法多年，她于1998年得法，我家是我奶奶先得法的。我听说母亲看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如获至宝，一天就看完了。我从小算是耳濡目染，从我记事起，母亲跟随村里的长辈一起修炼。那时人数多，能量场很强，我只是相信且支持大法。母亲说大法好。长大后，我因为自身的懒惰，只是偶尔跟家人一块儿学学法、练练功，出去张贴真相粘贴，并未真正走入修炼。走入修炼大法的契机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体原因。记得1月10日是个周末，那时公司财务已经排班制，我先前也是和男朋友周末见面，头几天他就说感冒，我考虑去不去看他，后来工作处理完没事，我当即决定下午坐车2小时去看他。母亲极力劝阻过我不听，怕传染给别人。我当时可能抱着侥幸心理，觉得师父保护没事，确实没事。后来有了感冒的症状，没在意，也没吃药。到1月13日回了一趟老家，接我爷爷住院。在车上因为拥挤，我脱了外套。当天中午就出现发烧症状，几天高烧不止。去诊所说我是病毒性感冒，打了2天吊瓶，买了药，一盒药就60-70元。只是当时退了烧，回家还是发烧。爷爷出院，我母亲听家里人说葱姜水泡脚，像对待常人一样给我试试。我之前还试过喝红糖姜水，一点效果也没有，身体大量的出汗。原先就是痰多，后来泡脚直接不能走路了。可能因为减肥以后毫无抵抗力，浑身无力，只能卧床。后来母亲和同修说起，征求我的意见，说不行就去医院。我不去。他说，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，要么去医院，要么学法练功。我当时正念很强，人家得了武汉肺炎的，学法练功都能不治而愈，我这个更不在话下。我选择了学法练功这条路。一，学法练功后身体迅速恢复的神奇。我感冒生病时浑身没劲，坐不住，站不稳，只能卧床，厕所都懒得去。母亲为了给我补充体力，天天早晨给我喂红糖蜂蜜水。那时候让我吃饭，我没食欲，拿手机喝水的力气都没有，吃什么吐什么，体重不用刻意减，不到一周时间就降了6-7斤。天天只能躺在床上听师父讲法，一听听一天，身体也是慢慢恢复。 当时我只能靠着墙或衣柜练功，那时功没练完也抬不起头来，直接瘫倒在床。后来练了两遍能站起来了，但那时走路不稳，得有人扶着。母亲说，有病也不能天天躺着，鼓励我出去溜达。我第一次感觉到连穿衣服都很无奈费劲，出去走几百米就得歇好几回。后来马上过年了，那时候我发工资充电都得母亲陪着，因为她不放心我一个人。现在母亲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一个人学法，下午母亲陪我再练一次功。我以前也练过第二套功法，一个动作最多不超过两分钟，到现在整体半个小时，对我来说算是突破了。我从浑身没劲，需要人照顾搀扶，到现在能一个人走了，吃饭正常，体重也长了近十斤，浑身有劲儿，干啥都不耽误。连我母亲都说我红光满面，手心都有血色了。以前手心发黄，毫无血色，短短十几天，变化真的太大。师尊真的太慈悲了，给每个人机会。每每想到这儿，我都会泪流满面。我感觉大法真的太神奇了。二、结语。我现在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，意在证实大法，证实师尊的慈悲。以前我就迷在常人中了，只要修炼，师父每个人都管。我需要做的、改变的太多。需要去的执着心太多太多，就像是师父说的那样，人不是真的有病，是你生生世世积攒的业力太多，这是师父给消业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法修炼，做好三件事，精进实修，助师正法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